没有提供这个机会。上次我讲过，讲到这个祷告这个题目，那确实是我最不入的地方，真不知道是怎么祷告。但是我想，这个也会让我借助这个机会，来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祷告。那么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一直在学习，就我在这里吧，我们都在共同学习，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那么在去年的七月份，7月27号吧，我们就讲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，因为祷告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。我们讲到圣经里，只要耶稣基督一开口祷告，天开了，天父的声音传下来了。只要门徒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大地震了。你看所罗门上次高长老在星期五晚上讲旧约里讲了所罗门一个祷告，他在宴中梦中，然后神就向他显现，然后回去看了这些祷告。那门徒们的祷告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能产生大地震动呢？第一个，他们非常非常认识我们那位救主，认识我们那位真道，认识我们的神。大家回去看我们使徒行传的背景。第二点呢，他们亲自经历了耶稣基督一切的经历，他们都看到、听到、摸到了。第三点呢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，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所以他们的祷告能够震动地，就是一种祷告。那么既然祷告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呢？那么我在10月7号跟大家学习的，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祭坛和金香炉的祷告。那么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祭坛上面祷告呢？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几位人物，一个是约伯。约伯一开始圣经上就讲他是一个，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，有一个事。然后你看到亚伯拉罕神称他这是我的朋友。我们再看看雅各怎么样，雅各神亲自过来跟他摔跤。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人神能说他是完全正直，远离恶事，然后称亚伯拉罕又是一个我的朋友，神又跟亚伯拉罕摔跤？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？一个祭坛。约伯书里面讲了他常常这么做，献上燔祭。亚伯拉罕怎么换一个地方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？筑一座坛，也包括雅各都是祭坛。那么祭坛在旧约里表示什么呢？表示我要悔改，我要敬拜神。祭坛也是一个牺牲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在过去旧约里面，一个人承认自己有罪的祭要流血的嘛，宰杀神。祭坛又是什么地方呢？又是一个人神联合的地方，相连接的地方。祭坛又是什么地方呢？祭坛也是我们祷告的地方，祭坛也是我们献祭的地方，非常重要。所以在旧约里面，这些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一个很好的榜样。除此之外，祭坛也是我们重新得力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是，一当那些犹太人被俘之后，他们回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重建那已损坏的祭坛，怎么修复与神的关系。如果一个跟神关系不好的，他是没办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就是我们上次讲的，我们要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，建立一个金香的祷告的祭坛，从我们现在就开始做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跟神保持一个非常非常密切亲密的关系。那么在旧约里面是建祭坛，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怎么样建这个祭坛呢？上次 上次我打了一幅图画，看到一个人带来祭物献祭，献祭在门口，祭师他不能进去，祭师要将献祭的人要他的手按到这个祭物上面，然后这个献祭的人在外面要宰杀生物，祭师拿到他的血，拿他的宰杀生物切好的肉块带到祭坛上面去，要在那焚烧，然后带着他的血要进到圣所里面，来到香炉面前要祷告。也就是说，神一旦悦纳一个献祭人的祭物之后，也就是悦纳你本人的祷告。那么今天主耶稣基督为你为我为天下所有人都做了一个活祭献上，让我们每一个接受他的人罪全部都洁净了，我们都能够坦然无忌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因为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一个幔子，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时候，幔子裂开了，干什么？告诉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有这个祷告的权利，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向他亲自的祷告。怎么样祷告？上次我们也讲到，不管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三里面，摩西告诉大家，那个祷告的香一定是按照神所指定的材料是制作的。在启示录里面第五章第八章里面都看到，那些圣徒里面都拿着那种祷告的香，那个香所发出的香气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是门神所喜悦的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的祷告要按照神告诉我们一些祷告，我们的祷告一定要是符合神的心意的祷告。那我们今天我们怎么祷告？我们怎么样起来达到神能够是满意我们的一个祷告？上个星期天高长老讲一个讲到的内容，题目是什么？圣礼，神圣的圣，圣礼。那讲什么呢？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救主的时候，当一个人来到耶稣基督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他就可以什么？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，就有什么一个印记？圣灵内住，圣灵内住。圣灵有什么功用？圣灵的功用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六章里面告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圣灵要引导我们认识真理。真理是谁？是主耶稣基督。这个认识不是简简单单我认识你我认识他，不，圣灵上面的联系，这就是圣灵的功用。圣灵还有一个功用是什么？圣灵要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过的一切的话，一切的话就包括他的教导，包括他赋给我们的很大的使命，你们去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全地。圣灵还有功用，对世人来说要他们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，而对我们来说，今天有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，我们本不晓得如何祷告，但圣灵用说出来叹息为我们。为什么呢？圣灵明白神的旨意，圣灵会引导我们怎么样体贴神，体贴神来进行祷告。这就靠你的圣灵引导。说什么是祷告？大步到家，莫迪在爱尔兰一个地方，在一次小朋友的聚会上，他问了一个问题。什么是祷告？哇，底下小朋友哗一起举手，几十双小手一起举起来。然后他就请了一个小朋友说，你来说说看是什么祷告。那个小朋友怎么说？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承认我们的罪，感谢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在神的旨意中呈现我们的愿望。哇，这个小朋友大了，怎么奉耶稣基督的名承认我们的罪，感谢耶稣基督的怜悯， 在神的旨意中呈现我们的眼光，就是说祷告。这个祷告从过去说这个小朋友学习的，真是要问我什么是祷告。祷告是人人交通，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呼唤神啊。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很什么是祷告，什么是祷告，祷告是我们的呼吸，祷告是讲了很多，是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祷告，我们怎么样来祷告。可能我说我这个人最不会祷告，也不明白真正祷告的意思，但是主借着这个机会让我学习祷告是什么。要是根据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就看到犹大书里面，他第一个就是要求我们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。我们刚刚讲了圣灵一个第一个功用是什么，就是引导我们认识自己，至圣的真道上造就。所以我们一个人要想认识主耶稣基督，就是在至靠着圣灵的。然后犹大书就告诉我们讲什么，在圣灵里祷告。哇，我看你在圣灵里怎么样祷告。如果总结一下，归纳一下，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祷告是人神相会，祷告是属灵的呼吸，祷告是来敬拜神，祷告是明白神的旨意，祷告是把我的需要送给神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结合犹大书里面所讲的，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那我们的祷告就是在圣灵里面与神什么相会。不但与神相会，而且与神什么相交。因为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要把我们的需求我们的需要交给神。祷告在圣灵里面一神相会，而且一神相交。那怎么样一神相会呢？那我就要问一个，我就是问一问自己，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能不能看见那位神？我祷告的时候，那位神是不是在我面前？要不然的话，我们都是为人父母，都有亲身的经历，我们跟我们的父母讲话，父亲讲话，父亲不在身边，你不是自言自语吗？一样，孩子要跟我们讲话，我们不在孩子的身边，孩子在说什么？我们的祷告，既然跟父亲说话，跟天父说话，我们首先就是要求圣灵感动，带你来到父神的面前。天父今天就在我这里，在垂听我的祷告。耶稣说：“世上。”你们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，我说就在你们当中，就大家很熟悉的经文。那我们今天的机会，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今天祷告，我们的天父，我来到天父的面前，天父就在我们面前。如果我们感受不到，我今天我在祷告，神不在我的身里，神不在我的里面。我们首先问我们的信心足不足，因为神是个灵，我们的敬拜和崇拜要让我们的心灵和崇拜，但是最重要还是要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信心够能不能看到这位神就在我面前。如果我还感觉不到，我们应当想一个什么，耶稣基督去了哥利耶利哥，然后走耶利哥出来，走的路上有一个什么，圣经上面记载有一个瞎子，是个乞丐，他看不见，他听到了，他就问怎么回事啊？人家说耶稣来了。所以这个瞎子站起来第一句话什么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。耶稣问他：“我能为你做什么？”他只要一句话：“我要什么？看见！我要看见！”这就是信心。 如果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那位主，我们要就像那个瞎子乞丐一样，主啊，打开我心灵中的大门吧，我要看见那位神，看我们那位主，他就在我的身边，在听我叙述。我们的信心要锻炼，我们要呼喊，打开我们心房，神就在我们身边。如果我们还是感觉不到神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要考虑一下，是不是有什么罪阻挡了唯一神进入？因为罪，神是圣洁公义，罪会阻挡着我们。求主再次用宝血洁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敬拜。还有，我们是不是顺服？如果我们还不顺服，还是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，来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我们仍然还看不到我的祷告是在神的在我面前，我们要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天天说主啊我爱你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主？我们嘴上说起来，我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天真的是下雪了。那么管崇拜的那位弟兄一看这么大的雪，这怎么好看？我去教会呢还是不去呢？不去吧，因为他管那个整个程序，他想想还是去了。去了之后就坐了公交车，公交上了公交车，他就车子开，走到路上看到两位老人，他一看呀，这不是我们教会的老弟兄老姐吗？夫妻两个大概有80来岁，他就看到这个非常的感动。老人家男的老弟兄是瞎子，那个姐妹的腿不是很好，就看到两人在雪地里面，两个相互搀扶，一步一步的走到教会路上去上个马，因为他们经济状况不是很好，没有车，每回崇拜起都是走过去。我看了之后我真的感动了，感动之后我想起我们教会，那时候我们的崇拜还在那个 Green Carpenter 那个地方，就在我们一进门那个地方，我想到两个老人，徐伯伯徐妈妈，他们不管是下雨下雪从不迟到，有好几次下雪，那时候经常下雪，你看到齐伯伯的鞋子上嘛扎的绳子是吧？然后呢我看那个场景，我就想到那个场景，徐妈妈的时候有半身有戴个 stroke， 一半身不是很好，你看到齐伯伯就搀到那个徐妈妈，徐妈拿着拐杖一步一稳一稳，甚至脚上面成了绳子反着滑呀。然后教会的弟兄姐妹像志平啊小英啊还有秀丽啊，他们最后就说他有那个他也去，就到那个停车场那个接着他们过来来敬拜。我看到这个一个事情，我马上就想到教义，真是。你说他们从来不讲啊，我主啊，我爱你。他们用行动告诉你，主啊，我今天是来朝见你，我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。我看到想起了徐伯伯。我又想起了另外两位老人，那两位老人也是道尔高高伯母，我们高伯母和刘伯母，两个人就是那样子，两个人推了两个轮椅车，风雨无阻。那时候我们茶亭啊经常换地方，我都跟大家分享。你说叫他们讲话呀，主啊我爱你，行动上告诉我们，主啊。其实为什么我来到这里，不是看一看，是朝见了我那个天父嘛，朝见了拯救我们的主啊，看到的是。所以，如果我们在祷告里面，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神，我们求什么？ 用心灵让我们看见，看见我们想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一生相会，在圣灵中间一生相会。圣灵怎么样带领你？我们的祷告是圣灵感动你，你要为这件事情祷告。圣灵感动我们怎么样呢？他就告诉你，你要到这儿来，朝见你的天父，见到你的神，见到他。这就是圣灵带领。我们见到天父之后，然后怎么样？我们要跟他相交，我们要跟他相交，要不然天父不在里面，你说什么东西呢？一定要朝见到天父，我们跟他相交。我们说祷告是属灵的呼吸，大家都讲的呼吸属灵，我不呼吸就完了。我今天站这儿，我憋了气，我不呼吸就没有了。我呼出的是什么？我们知道二氧化碳，对吧？我们吸进去是什么？是氧气。如果我二氧化碳不呼出来，我会变成酸嘟嘟。我如果我不吸进去氧，所有的代谢都要停止，人立刻就要死亡。那我们祷告是个属灵的呼吸。我们刚刚讲了，我来到这里朝见到我们的神，见到我们的天父嘛，我们开始向他呼。我们要把我们的愁恼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烦恼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压力，我们要把身上一切的多的东西全完完全全呼出来。你有什么困难，你有什么难处，你有什么不理解的，告诉我们的神呼。当你呼出来之后，你就开始吸了。吸的是什么呢？是神给你一个新生命的东西，良善、仁慈、平安、关爱他人等等的一切，你就在神那里带领。当你祷告之后，你把你身上所有的毒气呼出出去了，本来我很厌恶的，本来我愤怒的，但是从父神那里得到的是平安、喜乐、为他人，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，你的生命。你这个人一定会被人看，就是被人看到之后，这个人怎么跟以前不一样，是不一样。因为我们来到了父神面前祷告，我们更被神改变，我们把我们的身上有嫉恨的、有压力的、有嫉妒的完完全全的呼出去，而吸进来的是什么？和平平安、关爱他人。这是我们一个属灵的东西。当我们一个人被神改变了，一个人有了一个真正新生命的人，他一定有一个什么责任感，一定是有一个使命感。怎么说呢？当然是神改变之后，你知道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，神已经告诉我，给我一个大的使命，一个很大的使命。这个使命什么？就是要什么？成全刚刚我们刚读的主导文。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要什么？要愿神的国真正的降临。我们的使命感是什么？愿神的旨意真正的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的使命感是什么？我们要去把这个福音广传给天下去，奉圣子父子的名为他们实习，凡神主教导我们的怎么样都教导他们。这就是我们一个使命感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这样一个使命感，我不知道该说的就是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来的，我们生命一旦被改变，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使命感。我们的使命感，刚刚主席在祷告的时候，你感谢主在这里设立了三层华人教会。我们三层华人教会的使命感在哪里呢？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盐做光，我们要影响别人。我们的使命感就是用我的好的行为来影响我走，让他们都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赎。 就是我们三尊华人教的一个使命。我单一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感，都有一个责任感。为什么？当你看到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到了18、17章，打了一仗，跟亚玛利人在征战，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。年轻的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在前冲锋。那么80多岁，我不知道那是摩西有多大，至少80岁以上，他一个老拿着杖在山上，然后他的兄弟亚伦和一个叫约尔，他们三个人在山上什么？他们在干什么？祷告，举着杖就祷告。下面在征战，摩西祷告不祷告，下面的事情总会要发生，是不是？当摩西祷告的时候，你看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约书亚杀了亚玛利人。当摩西的杖垂下的时候，亚玛利人来杀了以色列人。三个人给摩西搬着椅子，半个石头坐下，两边突然的棒子，同心协力，为了什么？为了那些以色列人不流血打胜仗。我讲一个故事，你看说什么用？今天我们看到亚玛利人就在不走进，亚玛利人在拖拉着我们的孩子，亚玛利人在拖我们的后腿。我们怎么样才能打败亚玛利人，拯救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网络里面，我们手机里面一些东西都没有，我们家长都很着急。这是最简单一个例子。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？祷告吧，祷告就能打败亚玛利人。如果你不祷告，你说哎呀，我的孩子怎么办，整天陷在手机里面，整天陷在网络里面，你叫劲没有用。不可逆转的变化。最后是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打败了亚玛利人。我们今天教会也是这样，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叙述，被神改变我们自己，被神改变我们自己非常重要。我今天上午早晨的时候来看我主日的时候，来跟咱们大家分享箴言31章，这个那个贤妇人，就讲那个一个妇人，很贤惠的一个妇人，他就讲了，他讲一个妇人从来不叫他的丈夫，大概意思我用完完全没记下来啊，从来不叫他的丈夫担忧，他自己就找什么，找羊绒，找麻在织东西。这个里面是告诉我什么？最后到27节，他讲从不吃闲饭，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？一个人眼中要有事，你要在神的国度里面要看到许许多多需要我做的事。我不是坐在那儿等啊，你分给我一个任务我就做一个，你不叫我就不做。不，在神的国度里面眼中要有事，要主动去做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责任。一个被神改变生命的人一定会有这个责任感。我大的不说，大大的不说，就来到我们三山华人教会，每一个人我相信，我看到 我真感动了，大家都有这个责任感，都有这个使命感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这个教会更兴旺，为了一个福音传得更好，为了更能影响到其他的人。就星期五六晚上我就看到，以前我今天想，我就看到秀琴他们都在那个董建平啊，一吃完饭他们都去洗了。但是我星期五晚上，我看到几个好年轻人啊，啊，咋子都洗，干啥一个责任感，事情虽小，一个责任感，我非常感，我很感，我很感恩。接着讲就是准备讲到，明明在星期五就给我打了两次电话，一次是9点半。你要讲的内容是什么？ 然后因为临时调整，我来不及准备，没来及及时的星期四就发出。他说他还没收到这信，后来我就发给他，发给敏敏了啊，我就把这个发给敏敏。我其中有一半，一般我讲的时候，我都喜欢唱个《临近十字架》嘛，至于十字架永受的荣耀嘛。我说为什么醒来之后都要提醒我跟随耶稣的基督？耶稣讲的要跟随我，必须你的自己十字架。所以我每回讲到，我就弄这个唱起这个来提醒自己，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定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。然后发给他，到了12:35，你们也打电话。他到那里，他说：“这个，他说你，我请合作，我说另外带写另外一首诗歌来配合今天的经文。”他就告诉我，他说有一段诗歌真好，更能一脉相承你今天所讲的信息。那个诗歌，他就跟我讲，我心里好感动。我说干什么呢？两次电话就为了选择很好的诗，就是什么？责任、使命感，干什么？为了教会的事情，跟你更好；为了你所教给我们所传讲的信息，更能造就人。所以教会里面这么多很好的弟兄姐妹，真是我们数一数的，我说更好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还好上之后，我们还要想更好，好上加好，怎么样子加得更好？训练自己祷告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在圣灵里面与主相会，然后向那位神叙说我的苦衷，叙说我的需求，叙说把我们的压力交给神，然后你就能完完全全明白耶稣说凡有劳苦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干什么？我是叫你们得安息。你怎么样把你劳苦重担献出去呢？你要来到神的面前，看到他的位神呼出去，吸进来，这是什么？是营养，新生命的营养，生命的果子。这样的人，这样被改变了生命的人，一定会一个很好的见证者，一定会在我们三餐华人教会里面真正的做盐做碗，为主做美好。所以当然祷告是一个最有益的事情，也是一个最难的事情，是一辈子都要学习的功课。我愿意跟大家在一起，我共同学习祷告，因为祷告的力量是很大的。好多如果我们今天做事情我不祷告，是我在做，是我在帮助你，如果我们祷告，我就明白了，是主在做，是主借着我把他的怜悯、把他的慈爱送给你，这就是祷告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功课。我希望我们三中华人教会在祷告中间壮大起来，在祷告中间成熟起来，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一起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来知道，我们的祷告是要在圣灵里面祷告，我们的祷告是靠着圣灵，不是仅仅为我祷告，是要为众人圣徒祷告，为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，因为这样，我们的生命来到你面前。我们就被你所保护，我们有个全新的生命，我们有个接受属灵的果子，就能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主啊！我们感谢你的善意，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，在这种亏欠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祷告，但是有圣灵的内在，圣灵能说出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因为他明白你的旨意，他引导我们。主啊，就求你圣灵感动我们，时时感动我们。今天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要对主说话，我们更爱主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 地方的时候就是哎神，哎，主啊，我们愿意三中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，求你能够祝福他，感动他，带领他，使我们这些新生命能够真正的在主的正道上面成长起来，为主人做王。我们在求你能够垂听我们在座每一位有声无声的祷告，带领他。我们也为那些失去亲人的弟兄姐妹们祷告，求神安慰他，带领他。